好的，下面是那个我们的问答环节，我们请讲员来回答一些问题哈。收集到一些问题，就是有一个问宇宙的中心就是黑洞，对吗？
首先呢，不知道刚才这位观众有没有看到那一个里面关于圣经经文的一个分析哈。其实神当初创造这个宇宙，他很明显在彼得后书里面，他是说从水而出，即着水而造这一个地的，而且一开始他是看到吗？运行在水面，运行在水面，其实这时候这一个面已经是给我们暗示已经是有一个引力的作用在那里了，所以那时候存在引力，而且有一大堆物质以水的形式存在在这样一个中心的地区，所以说你说一开始宇宙是一个黑洞的中心吗？你可以这样理解，因为那时候一开始所有的物质都是以水这样的一个形式存在啊，是圣经的给我们的一个信息哈，所以那时候所有的宇宙的物质都集中在这样一个水球的中心，当然以水的形式存在了。那周围会形成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引力场，然后周围也存在一个世界面，这个世界面很大哈。那时候整一个空间，那周围都没有其他的物质了哈，就是这样的一个水球的一个中心。所以说，你刚才那位读者说，宇宙一开始是在一个引力的中心吗？那按照圣经给我们的一个信息，那通过这样的分析，可以是这样理解的。黑洞那时候是一个，因为那个大水球的物质哈，形成一个非常大、一个庞大的一个黑洞，然后这个黑洞边所有的物质哈，都在这个世界面之内，所以可以理解成那时候，地球是处在宇宙的一个黑洞的一个中心，这是我的一个回答。
好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怎么知道地球在世界的中心的呢？
当然，这一个问题跟刚才是一样的。刚才在彼得后书里面，我们看到地球必是急着水而出，急着水而造出来的，所以那时候地球造出来，按照圣经的经文哈，都是从这一个大水球而出来的，所以刚才问到为什么知道地球是在那时候这一个引力的中心，或者是这一个大水球的中心，这是圣经经文给我们的一个信息。
好的，下一个问题，这个白洞理论需要假设在世界内是超高的密度、超大的质量的存在，这样才能有远大于世界外的引力，以致时间远远变慢。
是的，是的，
这样的存在状态能让地球处于一个适于生活生存的环境吗？
对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其实也有些读者问过哈，因为地球现在的引力是远远赶不上一个黑洞的引力的，那时候的地球以什么样的一个形态存在？那如果按照现在的一个现在黑洞的引力啊，根据广义相对论所计算出来的引力，地球根本就是存在不了的。但是问题是，神在圣经里面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提示哈，它是从水而出，造出这一个地球。我个人的一个看法哈，神是通过他的大能，通过一种他的大能哈，把这一个地球，即使在这一个超高的一个引力场里面，它通过它的大能把地球然后保存下来。你也许说，哎，没有经文的一个记载啊，或者是什么，确实是没有一个经文的记载。但是如果地球确实是要存在于这一个这么强大的引力场的话，没有一个特殊的一个保护的措施哈，地球是办不到的。也许那时候地球的形态不像是我们现在看到这样的一个地球的形态，也许神是通过另外一些手段来进行地球上面的一个控制啊，或者是一个保护啊，给它加了一个类似的这样的一个保护罩，这样的一个手段，但是这些在经文里面没有相关的一个提示了，所以我们从经文里面得到的信息基本就是从 创世纪里面的一章二节，还有彼得后书里面给我们的一个提示，神是用水来造出地球，然后地球当初是存在于这一个大水球的一个引力的中心的。至于说，哎，用什么样手段来能够保存地球的形态，或者是地球的形态是不是现在我们看到这种形态啊？现在在神的经文里面哈，在神的一个话语里边确实是没有太多的一个提示。我个人的理解，也许是神当初他用特殊的一个他的超能力，然后从这一个强大的引力场里面把地球保护下来。这是我的看法了。
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星体能抛那么远，抛到几亿光年以外，而太阳系的行星却只抛了那么近的距离？
太阳系其实跟地球几乎都是在同一个空域的。太阳系对于人来说不是非常的，对于人来说是非常的浩瀚。但是从整个宇宙学的角度来说，地球跟太阳系其实都是在同一个区域里面的。当初神把世界的物质抛到世界之外，整一个穹苍在拉伸，把世界里面的物质不断的抛出去，主要是把那些远离地球，也许是在几十光年，甚至上百万年光年之外的物质抛出去。而在地球当中，其实太阳系也是属于整一个地球的一个范围，它没有把地球以所在的这个太阳系里面的一些行星啊、恒星啊这些物质抛出去。因为太阳系里面的一些天体是有利于地球的一个存在的，或者是有利于人类的一个存在的。好像最明显的木星个头很大，但是木星在太阳系里面的作用和意义是能够通过它的引力把很多原本是冲向地球的一些小天体啊、小陨石啊、小行星啊，把它拉到身边。拉到木星身边那里去，能够让地球免遭一些小行星的轰击。所以刚才那位观众问到，为什么没有把太阳系里面的那些拉出去？那是因为太阳系里面各大天体，特别是一些行星，好像木星，都是跟人类或者是跟地球相关的。神不会把那些有利于人类生存的那些东西抛到世界面之外，而失去了这些东西的话，对人类生存，或者是对地球的生存存在是有负面的作用的，这是我的回答。
所以现在黑洞跟地球还属于同一个世界面吗？
首先那时候整一个大水球里面那一个黑洞跟地球其实是在同一个区域里面，就是世界里面的。你刚才那位观众问到，你是说现在宇宙观测到的那些黑洞，还是在创世那时候那一个大水球所形成的黑洞呢？如果是现在那个大水球的黑洞呢，现在已经把所有的物质都抛到世界面之外了，这样的一个创世的一个黑洞呢，已经是消失了，那些世界面已经消失了。但是呢，在很多外太空啊，也有一些比较游荡叫做游离的黑洞咯，而且还有一些在星系中心要支配整一个星系运行或者是旋转的黑洞，这些黑洞还是有的。这是我的回答。
有一个观众问，以地球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以地球为核心的世界面在逐渐缩小，向外抛射的物质就是宇宙膨胀的过程。同理，宇宙中的其他星球也是像地球同样的收缩，向外抛射物质呢？这样宇宙就在不断的膨胀，这样理解对吗？
有一点点不对。首先，前半部分呢，我好像听应该没听错哈。现在呢，整一个空间在不断的膨胀哈。其实这一点也刚好印证了以赛亚书里面神在拉展整一个穹苍这样的一个过程，这样是。其实，在宇宙学里面的观测跟圣经里面的一个记载也是吻合的。
而刚才我们是讨论世界是向地球这个方向来收缩的，并不是向 别的星球，还有别的恒星那个方向来搜索的。而且呢，在搜索的过程中，物质呢是被不断的抛出事件面之外，而空间呢也在同步的膨胀。这个过程呢是以地球为中心，而并不是以别的星球为中心的。
再问一下那个问题哈，
好的。
他说以地球为核心的世界面在逐渐缩小，向外抛射的物质就是宇宙膨胀的过程，对吗？
物质跟过程好像不是一样吧？我再
宇
简
宙
述一
膨胀的
下，
过程，
宇宙膨胀。首先，这个理解基本我认为是对的，因为它把整一个世界里面的物质抛出去，它伴随着整一个空间的这一个膨胀，所以抛射物质这样的一个过程跟整一个空间的一个膨胀，是连同在一起的。我不知道这样的一个理解能不能够解答你这一个问题，或者是我能不能看到直接看到他的文字的一个问题在那个聊天区。
贴给你。另外就
好的，
是，先回答下一个问题吧。说向
先。
外抛射可以理解为宇宙大爆炸吗？
大爆炸跟这一个抛射完全是不一样的。这一个大爆炸理论是完全是基于没有神的一个角度去解释这个宇宙的一个起源的一套理论。这个大爆炸呢是一个否定神或者是不承认有一个创造者的这样一个前提的，而且这样的一个爆炸是一种随机的瞎碰。我们其实有相关的一个讲座是讨论这样的一个。大爆炸的一个专题的，可以从我们刚才之前的一个网站里面，你可以搜索一下，看是关于大爆炸的一个讨论的。所以大爆炸的这样的一个所谓哈，进化论者或一些传统的天文学家去解释这一个宇宙创造的一个过程，跟圣经里面的一个神拉展这一个穹苍这样的过程是完全不一样的。好，这是我的回答。
宇宙有边界吗？怎么知道？
有没有边界？其实，在圣经里面，确实是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回答。但是呢，现在天文学家认为认为宇宙是有界无边。你可以想象，我们生活在一个，他们那些天文学家或宇宙学家是用了一个比喻，或者是用了这样一个类比我们这个宇宙是相当于一个大气球，吹胀的一个大气球，然后我们生活在这个气球的表面，然后这个气球的表面呢，这个气球啊不断的膨胀，让它表面呢不断的扩张，所以说这样的一个宇宙呢，它是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边界在哪里的？因为我们都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气球的一个表面，但是这个理论呢，都是一些宇宙学家的一个猜想了，没有一个非常强有力的证据去证明这个宇宙到底有没有边界，或者是这外边界在哪里。这是我的回答。
卷烟，我把那个问题贴到聊天区给您了。
我看一下哈，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以地球为核心的世界面在缩小，向外抛射的物质是宇宙膨胀的过程。同理，宇宙中的其他星球也像地球，同样收缩向外抛射物质呢？这样的宇宙就在不断膨胀，这样理解对吗？应该是后边那一个问题还没有回答哈。宇宙中的其他星球也像地球同样向外收缩抛射，这个不对的，因为那时候，因为刚才的一个白洞宇宙学的分析都是以地球为中心的，其他的星球是从那个世界面，那时候它的物质这些星球的物质是在那个世界面收缩之后，然后抛射到世界面之外的，所以这个世界是像地球。以地球为中心进行收缩，是向地球收缩的，而其他的星球是没有这样的一个特殊的享受 没有特殊的这样的一个世界面收缩到这样的中心点那里去的。所以，宇宙中其他的星球并不是像地球那样能够得到那个世界面的一个向内的一个收缩的过程，它是被抛射的，被它的物质是被抛到世界面之外的，抛到世界面之外，那些恒星就不断的一个发光，它的光线就在外太空能够不断的传播，然后传播了也许很久了，几百万年了，但那时候也许那个世界面刚好就临到地球那里。然后地球这时候那个时钟哈，那个钟表才开始计时，所以呢，在外太空那些星光已经传播了几百万年了，但那时候地球的时间才刚刚开始。这是我的回答。上面也有一个问题哦，那就是说从地球的主观时间角度来看，地球确实是年轻的，但宇宙特别是遥远的星系确实是年老。对，完全理解正确哈。你这句话完全是理解了今天的一个讲座的一个，应该说一个其中的一个核心，也就是说，从地球的主观时间，这个不叫主观时间，叫做本地时间，地球的本地时间来看，地球是年轻的，但是宇宙，特别是遥远的星系哈，不算太阳系哈，太阳系也是年轻的，因为也是属于地球的势力范围啊。势力范围是一个双引号，就属于地球这一个叫做本地时间，太阳系和地球都是年轻的，但是遥远的星系，特别是几百万光年、几千万光年的那些星系和恒星，它们已经是很年老了。所以，我们是坚持年轻地球创造论，而没有说是年轻宇宙创造论。宇宙在遥远的地方，他们是年老的，已经过去了很久了。但是地球是年轻的，只有几千年的历史。刚才你这句话理解得非常的对哈。地球是年轻的，那遥远的宇宙是年老的。下面一个问题，按照所讲的理论，目前观测到的数亿光年的星体，实际的距离要更近，是吗？有相关的计算吗？大概是什么样的距离？目前观测到的几亿年的星体，实际，这位观众，你所指的实际距离是什么样的一个实际呢？现在观测到的数亿光年的星体是，其实是神在把这些物质，因为它抛出去的时候，这些物质不断的会形成聚合成恒星的。其实这些星体现在其实也在不断的远离我们的，这是天文学里面的一个观测，叫做红移哈。其实这一个不断远离我们，其实就相当于神那时候拉展这一个穹苍、拉展这一个天际的时候这样的一个动作，他把世界面里面的那些星际的物质不断的抛出世界面之外，所以这些星体是在不断的远离我的。所以目前观测到的数亿光年的星体，它的距离是在不断的增加的，现在还在增加。有相关的计算吗？你问到有的，这个计算就是关于宇宙红移啊，这些遥远星系的红移的一个观测的一个结果。你可以百度或者是其他一个搜索一下，叫做星系的红移这样的一个相关的关键词。可以收到相关的一个宇宙学里面红移的一些计算的一些详细的数据的。好，这是我的回答。
下来一个问题，太阳的年龄有多少？
首先，太阳从圣经的一个给我们的记载和信息也就是6000到1万年左右，因为它也是创世周里面那几天。其实跟地球相差没几天的，第四天又到中心，照了两个大光，再照一个大光，一个小光，就是一个太阳跟一个月亮。所以地球的太阳的年龄跟地球的年龄几乎是一样，就是差几天，6000到1万年。这是我
小
的。
朋友的一个问题，现在的黑洞是怎么形成的？这个小朋友的问题。
这个黑洞的形成哈。这个黑洞的形成，其实首先要区分那时候创世周里面大水球的黑洞，跟现在宇宙学里面观测到的一个星系里面一些恒星里面的 游离的一些黑洞是不一样的。现在观测到的黑洞呢，就是恒星在它核燃料消耗完之后，它因为自身的物质不能够抵抗它的引力哈，一个大坍塌之后，因为它的核燃料哈，好像太阳，它不断的进行一个核聚变反应，不仅把光和热都会分散到整一个宇宙空间那里去，而且这样的一个核聚变反应是想把整一个太阳推开的，也可以想象是炸开的，你可以想象成一个原子弹或者是氢弹一个爆炸，但是它自身的物质也会给它整一个恒星一个很强大的一个收缩的引力。你可以想象，一个是想把它炸开的一个推力，那另外一个是想把整一些所有的恒星的物质把它收缩起来的两个力的一个相互的平衡。但是到这一个恒星年老的时候，它的核燃料已经是烧没的，好像它的现在太阳这样的恒星是烧那种消耗那种氢的，然后之后是都进行一个消耗的氦元素，然后最后这些核燃料都已经没了，那整一个恒星它就没有这样的一个力，然后把它怎么把它一个推开，然后所有的力都是由万有引力来主导，然后整一个收缩的过程会把整一个恒星的外壳炸掉，炸掉之后呢，恒星的结局一般就是有三种结局，如果它的质量相对比较少的。它在天文学、宇宙学里面都有一个这样一个尺度的，低于某一个值的话，它会蜕变成白矮星；如果它的质量高一点的话，它会变成中子星；如果它的质量零到一个某一个数值或者是阈值的话，它会收缩变成一个黑洞。那个黑洞的大小呢，取决于这一个恒星在爆炸的时候，它的剩余物质有多少。所以，黑洞的形成，现在黑洞的形成基本是由恒星经过超新星爆发之后，然后留下的物质所形成的黑洞。相关的，你可以百度一下，搜索一下，现在黑洞的形成的一个机制。下面还有一个问题吗？
对的，这是同一位听众问的。他说，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地球有没有可能不是世界的中心，只是比较时间靠后被抛出去的？这样白洞理论还成立吗？
这个是按照圣经的理解的话，这个问题应该不是这样理解的，因为地球是处于引力的那个世界的中心，然后它是最后那个世界面才都临到它，它的时间才是最后开始，好像那个钟表的时候，那个世界面临到它的时候，那个钟表才开始走的。如果是在最后被抛出去的话，首先，圣洁经文没有这样说哈，
因为无论从以赛亚书还是创世纪的经文分析哈，神都是把地球看作是宇宙的中心，好像在以赛亚书中说到，他铺张诸天如同铺张幔子，展开众天像展开可以居住的帐篷。神这样的作为完全是站在地球的角度去看的，是从地球。以地球为中心，向四面八方拉展诸天，所以地球是位于当时物质球的中间，是世界收缩最后消失的地方，所以地球没有被抛出世界之外。
老师，
好的，好的。
星际穿越有可能实现吗？
星际穿越，你是指那种星际旅行吗？它是星际
就
穿
是
越。
穿越，就是从一个星系到另外一个星系
在
了。
这些跨越这种星际的穿越，如果是那种好像虫洞一样的话，现在在物理学的层面实现不了。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里面，他预言了有一种叫做星际的一种虫洞，可以通过它的这样的一个虫洞可以进行一个非常快速的一个长距离的一个星际的旅行，叫做星际穿越。但是问题是，这只是一个相对论里面的一个预言。预言就是预测，没有，现在是没有任何实质证据能够证明这样的一个虫洞真实存在的。这是我的回答。
好的，又有高中生问：世界面是什么？怎么来的？其他星球上还有生命吗？三个问题。
可以贴一下给我哈，那一个问题。世界面其实就是引力，就是黑洞周围的一个区域。这个区域它的引力强大到一个地步，连光子也没有办法逃出。你可以想象是一个面，过了这个面的话，引力强大到一个地步，连光都没有办法逃脱黑洞的引力。这个面的分界面就是世界面。它是怎么来的？它是黑洞的一个自然的属性。你可以想象一个篮球，一个篮球相当于一个黑洞，它在周围有一个引力场。如果你越靠近这一个引力场的话，你要逃出这一个引力场，脱离摆脱它的一个引力场的困难就越大。离得越远一点的话，你逃脱这个引力场就越容易。你可以想象成你是一个光子哈，一个光线，你能够每秒30万公里这样的一个运动哈，你达到那个引力场，不断的接近，不断的接近那一个引力场，向那个引力中心不断的靠近。你达到某一刻，你发觉你无论怎么使劲，你无论是每秒30万公里这样的能力，然后再跑，然后你发觉自己还是逃不脱，它的引力不断的拽着你。然后这样的一个面，在这个黑洞附近形成这样的一个面，就是叫做世界面。你可想象是连光都没有办法逃脱的一个临界面，就是黑洞的世界面。怎么来的？就是黑洞的一个自然的属性。其他星球还有生命吗？按照圣经的说法呢，生命是神在地球上面唯一的创造，在别的星球上面。在圣经里面是没有任何的记载说地球在别的星球也创造了生命的，这是我的回答。
白洞至今好像仍是一个理论概念，尚未被天文观测直接证实吧。
是的，现在白洞是天文学里面的一个，特别是在广义相对论里面的一个推论，一个推论。它这个白洞是跟黑洞是刚好相反的。黑洞指那些物质进去了就不能够出来，然后白洞呢，那些物质是不能够进去的。你可以相当想象是一个喷发的一个泉，那些水不断的喷出来，但是那些水是没有办法进入的。所以这样的一个白洞呢，更多是天文学里面的一个预测，特别是广义相对论里面的一个预测，是呢它的。广义相对论里面的引力场方程里面的一个预言的一个解，但是在实际观测是暂时没有这样的一个观测的一个证据的。这样一个白洞，我们今天谈到这个白洞这个宇宙学，其实是借用白洞这样的一个性质哈，这样的一个性质，然后去类比那时候神在拉展穹苍的时候，把那些物质不断的抛出那个世界面。的这样的一个行为，这样的一个过程，来类比白洞这样的一个性质的，还有其他问题吗？
在圣经中有提到过地球是世界的中心吗？
在圣经中，提到世界的中心，其
有提
实
到过地
地
球是
球，
世界的中
好
心
吗？
吗？
地球是不是世界的中心，或者是宇宙的中心？其实。怎么说呢？在经文里面，我似乎没有找到非常直接的哈一个白纸黑字这样的一个描述。但是我们可以从圣经很多的经文的一个暗示，或者是里面的一个提示哈，来看到其实地球就是在宇宙的一个中心位置。首先，以赛亚书里面的一个经文，刚才看到，你可以看回去刚才以赛亚书。它拉展穹苍，它拉展是从什么地方来拉展呢？它完全是站在一个以地球为中心的一个空间的位置，或者是一个地位，以地球为宇宙中心这样一个地位来描述它拉展整一个过程的。所以从经文里面的一个暗示，或者是我对经文的一个理解哈，神是把宇宙，把地球。放在一个宇宙的一个中心区域那里去。假如哈，如果地球不是在中心的一个区域的话，那么 在那一个世界抛射物质的过程中，如果不是在中心位置的话，那么地球也许早就被抛到那个世界面之外了。所以，我个人认为哈，从经文的一个角度，或者是从一个属灵的一个层面哈，神都是把地球看作是他在宇宙的一个中心位置。从以赛亚书里面的经文是这样，从他一个整一个属灵的一个分析吧，你看整一本圣经都是写地球上面发生的事情的，而且在相关的经文也是暗示着我们地球是在宇宙的一个中心的位置的。
好的，老师，最后一个问题，刚才那个提穿越的那个家人，他把那个详细要问的就写在您的聊天区里了，你看一下。
好的，看到了，应该是这位观众是看过这一个电影的啊，非常的应该是这方面的一个爱好者了哈，再回答这个问题吧，比如刚才提到的星际穿越的例子，两位队员离开了一段时间，又在近，应该是靠近世界的行星表面停留了2个小时，但回去后。出发点，回去那一个飞船，不是出发点，过去了23年，按照所讲的内容来理解，路上的时间似乎没有那么长，只有几天，会不会，不会是23年的时间？类比遥远的星体，观测到的距离是数亿光年，但当下的距离是不是没有数亿光年？好像这一个问题，好像我读的不是太懂哈。这一个，首先这个是一个电影，这个是一个电影。当时哈，我记得，因为我也看过哈，那两位队员，因为他要到那一个星球啊，那里是采集一些实验数据，而那个星球是一个基本是一个水的星球啊。水的星球，然后在那里逗留了大概2个小时左右，然后回去了2个小时之后就回去了，然后发现在飞船上面原来有一个小伙子的哈，结果过了23年，他长了非常长的一个胡须，然后那一个在飞船上面那一个原来的小伙子说，你们已经去了23年，所以说，其实我是用这一个例子来说明。处于引力场不同位置的两个地区，一个是在飞船，一个是在那一个行星。因为这两个地方在这一个黑洞引力场的位置，可以说是海拔的高度哈，当然没有海啊，在黑洞，就是跟黑洞大那个距离是不一样的。它在引力场，黑洞引力场所处的距离是不一样的，结果造成了。他们就是飞船跟这一个行星上面时间流逝的不一样，而且特别特别的，这个那个差异特别的厉害，好像我们在地球上面，一个海拔只有几千一千655米的那一个伯德那一个原子钟，跟在那个地表46米海拔的那一个原子钟，它那一个时间流逝的那个差异哈，只有5微秒。但是在电影里面，也许那个飞船跟那一个行星哈相距，我不知道在电影里面没有告诉我们。
他们着陆的行星跟飞船有多远？也许只有大概几公里哈，但是在黑洞附近的一个超大的引力场，仅仅就是这几公里的海拔高度的一个差距。却造成了非常非常明显的时间膨胀效应。在电影上面，我们可以看得到哈，行星上面只是待了2个小时，就等于在飞船上面过去了23年。我用电影里面的这一个片段，其实是为了想说明，引力时间膨胀效应在一些强大的引力场的环境是非常非常明显的。我们在地球上面感觉不出这样的一个效应啊，是只能够用原子钟才能够测量出来这种差异。 那是因为，相比黑洞附近的那种强大的引力，地球的引力场呢，实在是太弱了，不足以造成一个明显的时间膨胀效应。其实我是通过这样的一个例子，是说明刚才那一个飞船跟那一个他们要着陆的那一个行星，在那一个黑洞的引力场的那个距离不会啊相差不会太远，也许可能几公里吧。但是这样的一个短的一个距离会造成这么明显的一个引力的一个膨胀的效应，其实是用来去证明或者是说明。这个引力膨胀效应是由于这一个引力场的位置不一样而导致的，是给一个电影里面的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个膨胀引力时间膨胀效应。
还有一位听众，他说：“世界收缩是用了六
啊，
天吗
神在6天里面创造万物哈，确实是他那时候在经文里面没有谈到这一个世界的一个收缩的一个情况。但是这一个白洞宇宙学是借用经文里面的一个分析，所以你问到世界收缩需要6天吗？你可以这样想象哈，在神开始的时候，有一个大水球，在一个渊面，它在神的灵在运行在水面，那时候是处于第一天哈，那到第六天，亚当被创造出来，然后应该第一束的光应该是投到地球那里去了。所以说，站在地球的本地时间的话，这一个世界收缩的时间确实是6天，站在地球哈。但是如果站在外太空的话，这一个世界的收缩的话，是可能是几百万年，甚至是上亿年这么遥远的时间。所以说，要理解这一个星光的传播时间的问题，有2个时间一定要。理解清楚，或者是要搞清楚的，一个是地球的本地时间，另外一个是外太空的一个遥远的星系，它们的一个流系流时间的流逝的时间。所以说，世界面的收缩确实站在地球来看是用了6天，然后在这6天里边，神创造了万物。这是我的回答。
好的，谢谢简言，您辛苦了。好，那我们今天
啊。
晚上的讲座就到这里结束哈。大家如果有什么想听的主题，或者说觉得你的问题还没得到解答的，可以写邮件到创造论 @gmail.com，这个会简言会及时回答你们哈。大家晚安。
拜拜。